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晓得我们的得救、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主要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常常依靠行为，但是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依靠的乃是你对我们的爱，你所赐给我们的无条件的爱和恩典。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脱去从前救人的行为，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乃是完完全全知道是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依靠你的恩典。愿我们凭你的旨而意而行，愿我们真的能明白，你来赐福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真谛。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上你知道很多都是以行为为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以行为为本。所以你就知道在、犹太人后开始他们领受了圣经，后来、当他们偏离圣经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回到以行为为本的状况。当然以行为为本所强调的就是遵行一些标准，我们谈到行为的时候一定是有些标准的，对不对？那这些标准就叫做律法，或者说我们用通俗的话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叫做道德的准则。那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有一个叫做长老的传统。那长老的传统是什么呢？他就是把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律法十诫，你比如说十诫还有摩西的这些生命记当中的这些律法，它给细化，细化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守安息日啊，这个例子啊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那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很喜欢犹太的文化，他就跑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希伯来大学啊 ，The University of Hebrew 啊，他去听一个犹太学者的讲座啊，那个讲座这个那个学者刚好星期天讲到，所以他也去听了。听了之后，他拿着一本这个学者啊，这个教授所写的这本书，他要找这个教授去让他签名啊。这个教授说：“很抱歉，我今天不能签名。”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安息日。然后这个教授就爬上他的书架书架很高，有梯子，他爬上书架，从下面搬下来几部的这个法典，然后呢打开，然后告诉他，你看这里安息日怎么怎么样，你看这里安息日怎么怎么样。其中一条呢就是说，你在犹太的塔木德法典当中安息日不能写超过两个字，你超过两个字就是违反了安息日所以你说两个字是什么样子呢？在那个在希伯来文当中，一个名字如果全名的话就是超过两个字，所以这个教授就不能但是你知道他安息日他可以爬上这个书架，然后把这个重重的法典给搬下来，然后来劳作，但是他却不能签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现在是觉得好笑但实际上你要仔细想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母辈或者我们年长的，你就知道你回到乡下的时候，那个过年的时候那个规矩这个东西放在哪儿，那个东西放在哪个方向都是有规矩的。在婚礼当中我们常常会找一个长辈，对不对？旧式的婚新式的婚礼也是说这个应该怎么办，那个应该怎么办那都是有很多规矩的问题。这些规矩常常是跟道德是无关的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如何来，我们基督徒在现在这个社会如何来看待律法主义。我们叫律法主义就是说以规矩为先，换句话就该怎么做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上也有很多，对不对？ 有很多事情该怎么做。你看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吵架通常都是该怎么做的问题，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问题，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都存在了一个以恩典为先还是以律法为先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例子啊，这个是保罗所写的例子跟一个总结，所以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我们的经文，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是一个律法主义的案例，然后第十五到二十一节他来具体分析为什么律法主义是错误的。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十一节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个你如果了解前面的经文的话，就是保罗说他一共去了几次这个耶路撒冷，然后第一次跟他住了十几天十五天，然后跟见了基法，见了雅各，然后第二次呢在那儿这个又去，14年之后又去了一次，然后跟他们握手，他们都彼此同意，然后说保罗啊，你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给犹太人传福音，我们是犹太人的使徒啊，那就建立了一个彼此的关系啊。那于是呢，在第十一节他说，后来基法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彼得，因为我不知道的话是耶稣的大徒弟彼得，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基法。所以他到了这个安提阿，那安提阿是什么地方呢？安提阿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上面啊。如果这里是耶路撒冷，哎，这是地中海啊，耶路撒冷在这儿，安提阿大概在这个位置。安提阿过去就是小亚细亚啊，安提阿在叙利亚附近，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跟犹太人接壤，有一批的犹太人在那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来形容他的位置，怎么形容，就跟这个什么美墨边境的德州一样，你有很多墨西哥人，但是墨西哥人还不是主体，主体是这个美国人啊。那因此就是那样一个环境啊，那个地方是保罗的宣教基地啊，是安提亚把保罗拆出去宣教，向外邦人宣教。而这个彼得呢，是耶路撒冷的第二位的负责人，不是第一位的负责人，第一位的负责人是谁啊？是雅各啊。雅各实际上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是属于这个掌管整个教会的，还不是彼得，虽然彼得是大门徒啊。所以这个彼得呢，他就去到这个保罗所在的主要的这个教会。那我们知道在前面，你知道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冲突主要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有人在那里面传另外一个福音，就是说你外邦人，你要受割礼，你才会得救。你要不受割礼呢，你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先规划成犹太人，然后你再受个洗礼，然后你才能得救。那保罗就特别的反对，说的不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些礼仪而得救，我们乃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得救。那些人就说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是耶路撒冷来的，你知道我们是正统的，你们都是我们的下级。那个意思你如果非得比喻的话，就像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有这个共产党啊，那这个有共产国际啊，共产国际就派了那个代表啊，你要是大陆的你就知道啊，就到了那个这个根据地，然后就在那里说了算了。那这个是类似同样，他们觉得这是上下级的关系，但保罗不是。保罗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上帝， 所以他不认为这个安提阿跟耶路撒冷是属于一种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在思考这种上下级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思考一种律法主义的等级式的捆绑。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人世当中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上下级的关系，里面都包含着许多的律法主义的捆绑。上级制定了规则，按上级的办，上级说了是什么就是什么，这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当中是根深蒂固的。那问题是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人的传统。所以这就是长老的传统嘛。所以耶路撒冷说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人的，并不一定代表说不好，问题是你知道它不是上帝的启示。它如果符合上帝的启示，它就是有权柄的。它如果不符合上帝启示，它就是没有权柄。因此我们看到啊，在我们说那个在这个我们说推翻封建王朝的过程中啊，就提出了这种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你看美国的这个制度都是这样子建立的，以法治为根本，而不是以上下级为根本。所以从圣经来说也是一样啊，因此他们所共同相信的乃是福音，共同敬拜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彼得来了，上差，如果是上下级的关系，那就是上差，对不对？钦差大臣。问题是保罗说，我见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那抵挡就是他反对彼得。换句话说是，无论是彼得、保罗，还是后面而来的亚波罗，在更多前述里面说什么？我们无非是指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将来都要向谁交账啊？向上帝交账。我们若用什么金银宝石草木和阶建造，我们将来有难的时候，有那火来烧的时候，我的工程若存住，我就要得奖赏；我的工程若烧毁了，我就要受亏损。所以你看到他们都面对的是谁啊？是上帝。所以你知道教会啊，不是像天主教一样，教会不是一个 hierarchical system。就是说等级制度，教会里面不需要等级制度。当然有上有下的权柄的不同可以帮助教会来治理，所以这是没有错的。问题是我们最终的检验的至高的标准，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说什么？评断一切是非的至高的标准是什么？是圣经。对，既不是我们教会的法规，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宪章，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是我们面对上帝时候所用的标准，所以只有那个是独一的标准。若我们人所制定的传统与圣经不符，那就应当抵挡。因此我们看到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消除了任何的在人世间的不平等，尤其是在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因为我们实际上你知道有很多的错误，在教会的这个里面也有很多的错误。你看哥罗西书是如何讲，那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他是这样讲，他说在此 在此，在哪里啊？在这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白人、黑人，也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不分这些，你究竟是受过割礼的，也是没有受割礼的。化外人是野蛮的人，化外人就是野蛮人的意思。希提古人，为奴的啊，你是特别有地位，特别没有地位，为奴的还是自主的啊，你不是奴隶，你是自由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超越了一切的不平等，一切的规矩，一切的等级，一切的文化，成就了和平跟合一。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人人平等啊，不管你是大学的教授，还是你是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也不管你是教会的牧师，还是刚信主的，甚至没有信主的慕道，每个人都是平等，唯一的权柄权威都是出自于圣经，在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下面他就说为什么要抵挡他，不是没有原因的。第十二节你看到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一先，雅各耶路撒冷的领袖未到一先，彼得呢他说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注意他这是写给加拉太人的，他说彼得呀他跟我是一样的，都对上帝负责，所以他说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所以你看保罗他明显的告诉加拉太，你知道在对加拉太人来说，他们可能很尊重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因为觉得哎呦上差啊，总部派来的，我说母会派来的。但保罗说 no， 不是这样子。他说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告诉他们啊，从总部派来的，他做的不对。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就外邦人污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在那里跟外邦人一同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吃饭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基督教会文化当中吃饭非常重要，因为吃饭代表人认同，代表一种邻里的交往啊，我们吃饭代表我们是朋友啊，彼此的相交代表一种团契，所以我们把吃饭叫做什么呀？叫什么？爱宴啊，叫爱的团契。但是呢，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是需要跨越一些障碍的。障碍是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它包括这个礼仪的障碍，对不对？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啊，或者说他们没有受洗的。那个犹太人认为啊，不受割礼的人是污秽的、不洁净的啊。要跨越食物的障碍，外邦人吃的食物可能对于犹太人来说不一定是洁净的，对不对？那当然，它这个里面就如同，这个问题就如同什么？就像那个这个穆斯林，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一样，就像那个有一些这个他是 vegetarian， 他是这个印度教，他吃素的，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就会问你里面有没有猪油啊？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认为不干净、不洁净。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是，你要是问穆斯林，你要是真是按照他们的教义来问的话，穆斯林呢，你去问他，问回教徒，他们会认为你们呢，你们都是不洁净，那我们才是洁净。所以他是要跨越这些障碍。那哎，彼得真的是跨越了，你看他来到这个里面啊，他就跟这些人一起啊，团契啊，饮食啊，他都能一起吃啊。但是雅各来的人之先，他是这个样，来了以后，他因为怕奉割礼，什么叫奉割？就是说坚持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才能跟他一起坐席。所以犹太人哈，严格意义上来，犹太人不会进那个外邦人的家，因为什么？当时哈，因为觉得他们污秽，不干净，进去了就会沾染污，就没有办法去敬拜上帝。所以这个彼得呢，就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隔开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本来是什么？让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超越一切的一种合一。但这个呀，分开，它这个关键的一个词在哪里？就是这个怕这里。所以这个怕是律法主义的核心。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讲了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核心动力就是惧怕，就是我一定要达到某个要求，我要达不到的话，我就害怕。那我们就知道，你看我们的孩子实际上常常都生活在律法主义之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考试考不好的话，他们很怕考试考不好，对不对？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很怕工作做不好，我们很怕老板对你怎么怎么样，所以这都是，你知道我们分分秒秒在律法主义的枷锁当中。福音的原则当中遵循关键动什么？是恩典跟感恩，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成为我们遵行律法的动力，上的律法，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了他，所以他愿意去遵行，他感恩，他心甘情愿去遵行。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做不好，但是我们晓得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看到实际上，你知道，人人都在惧怕中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彼得作为耶稣基督的大门徒，作为教会的领袖，居然怕什么呀？怕这些下面的人言。你看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做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那什么叫人言可畏？人言可畏就是人，我害怕人的话，我害怕人怎么评论我。他评论我的不好，如果说我没有达到某个要求的话，那该怎么办呢？痛惧怕。当然这里怕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他的怕可能是彼得，但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可以猜测他的怕可能是彼得害怕冲突他希望把冲突降到最低，而不敢活出耶稣基督的真理。他想为和平的，他想在这个和平的，以和平为目标，在真理上面和稀泥，因而就做了假冒为善的事情。所以你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常常会有，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很常见的哈，我们也会在真理的问题上面和稀泥，根据环境不同和稀泥。你比如说在教会中要祷告，这个一爱宴的时候马上敬虔的祷告，到了家庭中就不一样了，有可能就是如果家庭中有没有信主的，你就小声祷告，避免打扰， 到了同事面前呢，那就更不行了。哦，那可能他会认为我是异类，那我怎么办呢？我祷告就是这样，闭眼，结束了。别人连知道你在祷告都没有，那为什么呀？惧怕，律法主义的惧怕。当然也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怕他们，有的时候是怕避免不愉快，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同辈的压力。那第二个，有可能他是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保罗一党的人，因为很明显分成两党嘛，这个教会里面。而这个彼得是哪一党的？彼得是奉割礼那一党的，所以他害怕这个他站在保罗这边了，他们看到了，将来回去的说你不是我们自己人啊，你去保罗那儿吧，你就不是我们这一圈的，你就知道实际上在教会当中也会有，你要教会里面的分党结党纷争造成了惧怕不合一。因为有的时候啊，我就去过一些教会的教会，去到那里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在神学院常常出去教会讲道，你看到那里有一个教堂里面有两个教会。什么叫一个教堂里面两个教会？就是我去讲道的时候，我见过这边的领导了，我还到那边再见那边的领导啊，这边来找我说说，那边又来找我说说。哎，你到一个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子啊，这个来找你说，那个找两边拉扯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都害怕这种陷阱啊，去到一个有分党的教会里面，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要跟这个边站在一起的呢，那边你请他来吃饭，他都不来吃饭。换句话说，我不是跟你一体的啊，因为你站到那边，所以我不是跟你一体的。那边的同工都不跟这边同工一起吃饭，这不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都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呢？是惧怕，这是跟福音的原则所违背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保罗他要抵挡彼得？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在加太的教会里面有分党，这个如果我们说，哎，彼得这个分开了以后，那大家一看，哦，原来上差所来的他是跟那边一党的，所以我们都去站在那边去吧。如果他们都站在那个奉割礼的一党的话，那个结果会是什么呀？结果就是真福音变成假福音。所以保罗面对这样子的问题，他需要的是公开的抵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律法主义。我们所受的，罗马书的八章十五节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不是奴隶。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做够了奴隶了，对不对？到处都是对你的评价衡量，你每行一步，每说一句话，别人都对你评价衡量。但是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了以后，你所受的都不是那个奴仆的心啊，不需要害怕。奴仆的心就是一颗害怕的心，就是在律法主义枷锁里面要求你行为的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是平安的心，是依靠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啊，你知道在你的生活中啊，要让儿女的心来主导你，不要让奴仆的心来主导你。换句话说，不要让律法来主导你，而是要让上帝的恩典来主导你。如果你觉得有律法主导你的时候，你就对自己说，你说我是神的儿女啊，上帝已经饶恕我了，谁能说我的不是呢？ 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说我伤心呢？我是神的儿女，已经成就了和平了，任何人都不能给我定罪。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超越了一切。因此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中说，因他，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他使我们和睦，使我们呢都和睦，拆断中间隔断的墙，使两边两个人、两群人、两组人、两国人归为一体，使两下合而为一，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以耶稣基督废掉了什么呀？废掉了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使两下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啊，我们说什么叫做律法的规条？无非就是人的要求和上帝的要求，对不对？人对你的要求，上帝对你的要求，都给这个拆毁废掉。因为保罗在一处经文说，你们都不要打扰我，都不要烦扰我。我换句话说是什么呀？不要拿你们的要求来烦扰我，因为我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了。第十三，他说其余的人，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火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你看到哈，在这里当有一个假冒为善的榜样的时候，所以彼得的事啊，绝不是一个人的事，这叫做上行下效。彼得跟随彼得的犹太人马上跟着他一块装甲。彼得怎么做？彼得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这犹太人很明显一起吃饭，彼得一分开，这犹太人全部都分开，就连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叫做巴拿巴，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也跟着一起随火装甲。你就看到人都是软弱的，你就知道哈，这个放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我再拿蔡牧师跟我做个比喻。蔡牧师随火装甲以后，我也跟着一块随火装甲，下面的人全部都随火装甲，结果教会的福音，教会的这个敬拜神独一尊崇神的这个目的，全部都改成一种吹嘘自夸的目的。如果一个传道人是自夸的，他下面的同工就是自夸的，对不对？如果一个同工是自夸的，弟兄姐妹也都是自夸的。一个人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认罪的话，他地下的同工也都不认罪，那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教会。在北美有一大批假冒为善的教会，为什么？传道人都在那夸自己啊，说我多厉害啊，我一句话别人就听了。我告诉你，我一百句话别人不一定听一句，因为福音是让人厌烦的。所以很多的吹嘘的话，你的同工怎么能不吹嘘？那这认罪悔改的福音就变成了吹嘘自夸的福音了。所以我们是要抵挡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说的没错，因为这样是讨人的喜悦，一点面教能让全团都发起来。在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北美教会也有发生，在十九到二十世纪里面，当时这个国内战争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奴隶制已经废除了， 但是教会因为世界的影响，尤其是美南浸信会，非常正统的教会啊，注意啊，做出了一个决定啊。但后面卫理会所有的教会当时都跟从，就是分隔崇拜，教会崇拜白人在前面，然后中间拦一个隔，一个明显的拦，后面是黑人。啊，后来有些黑人都说，哎呀，我这样我不如我自己弄一个黑人的教会，于是就有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还是什么呀，黑人的教会，白人的教会，黑人都去黑人的教会，西班牙人都去西班牙人的。注意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言语不同，他们呢，黑人跟白人不是言语不同的问题，他是隔断的墙啊。因为以前这个种族隔离制度，教会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认可，现在还受到影响，没有拆毁很多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哦，只有当时才有的事，我们现在没有的事。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竭力的反对跟抵挡这种隔离的制度。所以保罗你看他所做的是什么哈？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为什么保罗要抵挡啊？因为他们行的不正，偏离了福音的真理。他所做的对福音有巨大的伤害，这个小小的撤退退去改变了福音，所以他就当面的指责彼得。你看他并没有因为彼得有权威，他没有当面指责，因为如果顺服的话福音都会改变，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后面所讲的，于是他就在众人面前，对所有的人面前站出来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我们有点不明白啊，你是犹太人怎么就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我们看到啊，实际上这个借着十字架这个隔断的墙已经被列为两半，已经拆散了，每个人都来到，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那这个时候因为彼得的罪是公开的，所以保罗必须公开的抵挡。如果彼得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保罗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他怎么样了？他去私下见使徒，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开的问题，私下见使徒协调。但是现在在加太人面前必须公开抵挡，所以他批评的第一条就是，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你看你都跟他们一起吃饭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这个还勉强他们跟随你呢？你都你自己都没有随犹太人行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连彼得他也守不住犹太的律法，换句话说他们担不起的担子，他自己都担不起的担子，他把它放在别人身上，这是律法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说呀，当你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啊，实际上你自己都做不好，你把你自己都担不起的担子啊放在别人身上，然后要别人达到你的要求，这个就叫做律法主义，这是跟福音不相合的。然后他说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从第十五节开始，保罗开始进入这种神学的解释。第十五节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里他实际上他是用犹太人的话，犹太人的角度来告诉犹太人。为什么说用犹太人的角度来告诉犹太人？因为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保罗并不是说我是犹太人我不是罪人，他也不是说这个只有外邦人是罪人，凡是外邦人都是罪人。保罗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什么呀，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对于一般的犹太人的观念来说，他们怎么样觉得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洁净的，自己是遵守律法的，外邦人呢是罪人，他们自己啊不是罪人，因为他遵守了十诫，字句的十诫啊，就不是罪人。所以他觉得他遵守了十诫了，所以他不是罪人。所以他这里并不是说这第十五节并不是一个真理，并不是外邦人都是罪人，犹太人不是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你们是犹太的基督徒，你们知道我们称义呢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呢也信了耶稣基督。所以看到的是哈，他在这里所讲的乃是我们乃是凭着信心而称义。什么叫做称义啊？这个我们需要理解，因为比较神学，可能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不一定清楚什么是称义啊。称义就是宣告无罪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没有吃过交通罚单？吃过交通罚单？很多人都说吃过了。吃过交通罚单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你认为不应该的时候，你就会上庭，对不对？到法庭去。比如说你拿到交通罚单了，你去到法庭就会，他就会，就算你说哎呀我认错，他也会给你减免一些。所以当你上庭的时候，面对那个法官，法官马上就问你一个问题， Are you guilty or not guilty? 你有罪还是没有罪？你如果说 I'm guilty, 那怎么样啊？他会给你说 OK, 罚你70块钱，去交钱吧。你如果说 I'm not guilty, 他说哦，那我们再约，下一次你来我们来一个 trial, 来一个审判。在审判的时候你可以解释了，这个那个警察也在那里说他的错在哪儿，你说我没有错。然后法官做一个判说你有罪无罪，说你无罪就叫做称义，称义了以后呢就可以无罪释放了。如果是说你有罪呢，那就是罚款，又有后果的了。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罚款，如果说我们有罪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你要交的罚款就是死，就是地狱的刑罚，永远的死，这就是罚款惩罚。如果上帝宣告你为无罪的话，你就是配得进入天堂的。但是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因为可以遵行上帝的完美的律法，在上帝面前上帝会宣告他为无罪。为什么？因为我们最善良的动机所做出的行为在上帝面前仍然是无悔的。你觉得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我毫无羞愧啊，我做事根本就是最公正最公义了，你到上帝面前上帝看 这儿错那儿错，这儿错那儿错，你达不到我的标准，不合格，有罪。所以你最良善的动机所做的事情，你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个有罪的事情，在上帝眼中。因知道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所以这是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哥林多后书5:21里面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他来被定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这种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是义人，上帝就可以宣告你为无罪。下面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在因行律法称义。换句话说，犹太人不分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你犹太人也是一样，你也不能因为你的行为称义。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说，保罗不是反律法主义。什么叫做反律法？就是说所有的律法都是不好的，我们信主了以后不需要遵行律法。保罗绝对不是，他是什么？他是反律法称义主义。你靠着律法不可能称义，他不是说让你不去遵行道德准则了。为什么呢？在罗马书的6:15里面他说，这却怎么样呢？这却怎么样呢？你不是称义了吗？这却怎么样呢？你在恩典之下啊，你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就是你做什么上帝都不会定你的罪啊。不在律法之下，你不在律法，这律法没法，别人的要求都没法定你的罪，就可以犯罪吗？他说断乎不可啊，绝对不行。你以为上帝赦免了你就可以随意犯罪吗？好像那个黑手党一样，这里到这个神父那里认罪，那里就出去开枪杀人，这不是，就是断乎不可。所以我们知道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行为在先，称义在后。恩典的本质就是恩典，福音的本质就是恩典在先，恩典在前面，行为在后。所以我们如果第17节，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称义，仍旧是罪人，难道是基督教人犯罪吗？所以他后面又回答说，双重否定，说断乎不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了啊，你是称义了，却仍旧是罪人，仍旧做罪人，那是基督叫你犯罪吗？绝对不是啊。所以这个理由就是被称义啊的人啊，他在这里，他如果还犯罪的话，并不是基督叫他犯罪，所以也并不是说啊不受割礼没有得救啊。那因此我们看到啊，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耶稣叫我们犯罪，乃是我们自己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不当受这个律法主义的辖制。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也常常有这样子，比如说必须受浸礼啊，浸信会必须受浸礼，不受浸礼就他不会说你没有得救啊，但是你必须受浸，你不是 不受浸礼就不是浸信会的一员。你可以是其他教会的一员，你可以不成为会友，只要你不受浸礼，你就不是他的一员，他教会的一员。你看这个，难道这个我还能是不是浸信会的一员，但是我是上帝教会当中的一员？这些实际上它都跟这个福音是相有一些违背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啊，不会说方言的就没有重生，那重生的意味就是得救了啊。如果不会说方言就没有重生的话，如果重方言标记的话啊，那你往前推一步就是不会说方言就没有得救，那这是靠行为称义啊。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会有的哈，我们会用其他的原则代替因信称义的原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耶稣告诉你，你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你就是因信称义的。那这里呢，他说你要不这么做，你要不受割礼，你还是罪人。那难道是耶稣叫我们做罪人吗？那断乎不是啊！耶稣因信称义的道理，恰恰是废除了这个律法。第十八节，我素来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恰恰相反，这犹太人或者说加拉太人，你如果去跟从那个，你已经把那个拆毁，已经把那个律法给拆毁了，现在好啊，你又把它拿回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些人是犯罪的人，自己是犯罪的人。下面他说，我因行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而活。保罗说的不是，实际上不是向律法而死，而是向律法主义而死，向律法主义的定罪而死。换句话说，我因为这个律法啊，律法不能再定我的罪了啊，它对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力，我就是向律法而死了，我乃是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遵行律法的时候有一个道理，不能紧盯律法。注意啊，基督徒遵行律法不能紧盯律法，因为你越紧盯律法，就是变成了律法主义。基督徒遵行律法必须紧盯什么呀？紧盯上帝的恩典。你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拯救你的恩典，然后你就恨恶犯罪，然后你说，哎呀，我该怎么做才能不犯罪？这个时候你到律法里面去找，而不是说，你说，啊，我要看看律法有什么，我一定要守得住，啊，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一定要守得住，不是这样子。你要常常思想上帝的恩典，然后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抛弃你自己的一些坏习惯。甘心乐意的，这叫做我可以向神而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在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现在活着的我们该怎么看啊？你的老我，以前的你，当你信主了以后啊，你要常常这么想，以前的你已经死了，现在你啊，你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就是在你里面。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就是在你里面，他的圣灵也是在你里面，所以你活着就是基督，让那些对你的什么要求啊都见鬼去吧，而是你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甘心情愿的来 思想自己有哪些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甘心情愿的把那些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啊、给他挪掉。所以我们看到这表明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了。第二十一节说，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而得，基督就是徒然死。换句话说，我们是基督徒哈、啊。如果现在我们在恩典上加上一点点的行为，我已经领受了恩典，我还去试图要达到靠着自己来达到别人对我的要求，那我就是废掉了什么呀？神的恩。那耶稣呢？他都为你白死。那难道我们就不要 live up to other people's expectation， 我们就不要就努力活着要达到别人的要求？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为了达到别人的要求。哎，完美的基督徒就不应该这样。你活着不是为了要达到别人的要求，你活着呀，乃是为了荣耀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里面的成就，你甘心情愿的要讨神的喜悦。就像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体会到你对他的爱，所以他喜欢让爸爸妈妈开心，而不是说你对他要求了 ABCD， 他一天到晚的拼命的说，哎呀，我要达不到爸爸妈妈的要求就不行了、就有后果了。那是叫做律法主义，那是不是甘心情愿的，那是出于惧怕的。在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是出于感恩的，出于甘心乐意的，出于对以前律法主义的憎恨而遵行上帝的律法。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寻求，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福音就是要求我们要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恩典。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晓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脱去了律法的枷锁，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了。让我们除掉我们教会当中的三六九等，除掉这个世界上面的三六九等，让我们为你而活，在你里面得享神赐给他儿女的自由和依靠以及爱。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